大家好，欢迎来听故事，我是果果老师。我们的故事今天稍微晚了一点点，因为果果老师啊刚刚才去看完旅游门诊回来。那什么是旅游门诊呢？就是如果你要长时间出国念书或者工作或者出差，就可以去挂号这个旅游门诊，那跟医生咨询一下，看看当地有没有什么特殊的传染疾病需要注意的，或是要特别先打一些什么疫苗之类的。那果果老师果然哎呀就打个疫苗回来，哎呦打针好痛啊。果果老师从小啊就很害怕打针呢，可是没办法，为了要打疫苗只好忍痛一针戳了下去。嗨，好吧，那果果老师现在就带着酸痛的手背来跟大家讲封神榜的故事。那我们今天要讲的是上昆仑。上礼拜我们讲到姜子牙土遁到了麒麟崖，上昆仑山，走到玉虚宫却不敢擅自进去，在宫前等候多时，只见白鹤童子出来，姜子牙请他帮忙通报啊。白鹤童子看见是姜子牙，就连忙入宫到八卦台下下拜，说姜上在外听候谕旨。元始天尊点头说哦，正要他来。童子出宫对姜子牙说，师叔，老爷有请。姜子牙来到八卦台下倒身下拜，说弟子姜尚，愿老师父圣寿无疆。元始天尊说，你今天上山正好，命南极仙翁取封神榜给你，可以往岐山造一座封神台，台上张挂封神榜，把你这一生重要的事都完成了。姜子牙跪着说，今天有张桂芳用旁门左道之术攻打西岐，弟子啊对付不了他，还请老爷大发慈悲提拔弟子啊。哦，姜子牙这是向老师讨救兵啦。但元始天尊说，你是人间宰相，享受国禄，称为相府，凡间之事啊我贫道怎管得了你的事呢？西岐乃是有德之人坐守，何必怕旁门左道啊，事到危急之时自然会有高人相助，这件事啊不必问我，你去吧。姜子牙不敢再问，只得出宫。才出宫门口，白鹤童子对他说，师叔，老爷请你。姜子牙听了又急忙回到八卦台下跪了。元始天尊说，你这一去，但凡有叫你的不可应他，若是应他，就有36路的兵征伐你，东海呢还有一人在等你，务必要小心啊，你去吧。姜子牙出宫，有南极仙翁送姜子牙。姜子牙说，哦师兄啊，我上山参拜老师，恳求指点啊，以退张桂芳，但老师不肯慈悲啊，奈何奈何啊。南极仙翁说，天数已定，不能改啊，你呀、啊、就别多想了，只是有人叫你，切记啊不可应他，这才要紧啊，我呢就送你到这里啦。姜子牙捧着封神榜往前走到麒麟崖，才准备要土遁，脑后有人叫姜子牙。姜子牙心想，哎，当真有人叫啊，师父有交代不可应他。后面又叫子牙公，也不应，又叫姜丞相啊，也不应，连叫了3-5次，见姜子牙不应，那个人就大叫着，姜尚啊，你也太薄情而忘救人啦，你今天就做了丞相，位极人臣， 东不想想我在玉虚宫跟你一起学到40年呢，今天连叫你这么多次，你应也不应啊？姜子牙听他这么说，就回头看是谁。哎，只见一位道人，长得怎么样呢？头上青筋一字飘，迎风大袖衬清霄，麻鞋足下生云雾，宝剑光华透九霄，葫芦里面长生树，胸内玄机引六韬，跨虎登山随他走，三山五岳任逍遥。哎，感觉很厉害的样子哎，这个人是谁呢？姜子牙回头一看，原来是师弟申公豹。姜子牙说：兄弟呀，我不知道是你叫我，我因为师尊的吩咐，但有人叫我就不可应他，所以我才没应你呀，得罪啦。申公豹问：哎，师兄啊，你手里拿着是什么东西啊？姜子牙说：是封神榜。申公豹又问：师兄，你要往哪里去呢？姜子牙回答：我要往西岐造封神台，在上面张挂封神榜。申公豹说：师兄啊，你如今保哪个啊？哦，就是问他你站哪一队的啊。姜子牙笑着说：贤弟呀，你说浑话，我在西岐身居相位啊，文王托孤，我立武王，三分天下，周土呢一得二分啊，800诸侯都愿意归顺周。我今天保武王灭纣王，正是应验了上天的心想啊，岂会不知奉命其身，照应真命之主。今天武王的品德呢，就像是尧舜，都是仁德君子，合乎天心啊。况且陈汤气数暗淡，哎，就快灭亡了，贤弟却这么问，这是为什么呢？申公豹说：你说陈汤王气已尽，我如今下山保陈汤，扶纣王。子牙师兄啊，你要扶周，我就只能和你作对啦。姜子牙说：贤弟呀，你说哪里的话，师尊的命令怎敢违抗呢？申公豹说：子牙，你听我说，有一个两全其美的办法，倒不如和我一起保纣灭周，一来你我兄弟同心合意，二来你我兄弟又不至于反目成仇，这不是很好吗？你意下如何呢？姜子牙严肃地对他说：哎，兄弟呀，你说的不对了，今天听贤弟的话就违抗师尊命令，况且天命怎么是我们能够违抗的呢？没这个道理呀，兄弟请了。姜子牙拒绝他咯。那申公豹啊就生气地说：嗨，姜子牙，就知道你会保周，你有多大本领啊？你的道行不过40年而已耶，你听我说，我练就五行真妙诀，移山倒海更玄通，降龙伏虎随我意，跨鹤沉鸾入九天，紫气飞升千万丈，吸食火内重金莲，足踏祥光闲戏耍，逍遥也过几千年。申公豹是想要强调他很厉害，要姜子牙加入他吧，但姜子牙却说：哎呀，你的功夫啊是你的，我的功夫呢是我的，怎么会是看学了几年来论高下？申公豹说：姜子牙，你不过会五行之术，移山倒海而已，你怎么比得过我呢？像我啊，还能够把头取下来往空中一抛，游遍千万里，红云脱阶再回到我的脖子上，人呢都嘛好好的，还能够说话，像这样的道术啊才是厉害啊，不枉学道一场。你有什么能耐呢？ 敢保周灭纣，哎呀，你呀、啊、就听我的，烧了封神榜，和我前往朝歌，你也还能做个丞相啊。姜子牙被申公豹给迷惑了，他心想，哎呀，人的头呢，乃是六阳之首，拿下来有千万里，还能够回到脖子上啊，这样的法术，哎呀，也是很稀奇耶。就说，兄弟啊，你把头取下来，如果能够像你说的抛在空中，又能够装回来，我就把封神榜烧了，和你一起往朝歌去吧。申公豹说，你可不能说话不算话。姜子牙说，哎呀，大丈夫一言既出，重如泰山，岂会说话不算话呢？申公豹啊，就拿下头巾，执剑在手，左手提住他的头发，右手啊，把剑往脖子一吻，哎呦，就像是变魔术一样，他就把头给割下来了，身体也站得好好的，又把头往空中一抛，那个头啊，盘盘旋旋，直往上去啦。那姜子牙乃是忠厚君子，仰着头呆呆的看，这颗头只见一点黑影还在空中飘嘞。不说姜子牙受迷惑的事，先说说南极仙翁送姜子牙离开后不曾进宫去，在宫门前稍微休息一下，只见申公豹骑着老虎去找姜子牙，赶到麒麟崖前，指手画脚的在跟他讲话，又见申公豹就把他的头抛在空中啦。那南极仙翁心想，哎呀，姜子牙乃是忠厚君子，差点啊被这个孽障给迷惑啦，忙叫白鹤童儿在哪里呀？童子回答，弟子在。南极仙翁说，你呀，快化作一只白鹤啊，把申公豹的头给叼了，往南海走走来。白鹤童子得了法旨，就化作白鹤飞起，咻的把申公豹的头叼着往南海去了呢。那姜子牙正在盯着申公豹的那颗头，忽然看见被白鹤给叼走了，姜子牙跺脚大叫，哎呀，孽障啊，真的把头给叼去了。他不知道啊，南极仙翁从后面过来，就对着他的后心呼了一巴掌。姜子牙回头一看，乃是南极仙翁。姜子牙连忙问，道兄啊，你为何又来呢？南极仙翁指着姜子牙说，哎呀，你原来是一个呆子啊，申公豹乃是旁门左道之人，这些小幻术啊你也当真？只要一时三刻，这头呢回不到脖子上，自然冒血而死。师尊吩咐了你不要应人，你又为何应他？你应他也不打紧，不过就是由36路兵马来打你。方才我在玉虚宫门前看着你和他讲话，他用这个幻术迷惑你，你就要烧了封神榜。哎呀，要是真的烧了这封神榜该怎么办呢？所以我才叫白鹤童儿化作一只仙鹤，叼了他的头往南海去啊。过了一时三刻，死了这个孽障啊，就叫他不再来烦你。姜子牙说，道兄，你既然知道，可以饶了他吗？道心无处不慈悲呀，可怜他多年修道，学了这么久的功夫，丹尘九转，凤蛟虎臣，哎，实在可惜呀。南极仙翁说，哈，你饶惹他，他不饶你呀，到时36路兵来攻打你，可不要后悔呀。姜子牙就说，就算是之后有兵来攻打我，我又怎肯忘了慈悲心呢？ 先不说姜子牙苦苦哀求南极仙翁，先来说说这申公豹被仙鹤叼去了头，没办法回到身体，他的内心焦虑啊，只要过了一时三刻就会出血而死呢。他左难右难，不知道该怎么办呢、啊。那这一边姜子牙恳求南极仙翁，南极仙翁呢把手一招，只见那白鹤童子把嘴一张，把申公豹的头丢了下来。哎，没想到啊，没丢准，就把脸落得朝向背部。那申公豹连忙把手端着耳朵一拉，才挪正了。把眼睛睁开一看，看见南极仙翁站在面前。那这时南极仙翁大喝一声：哎呀，你这个该死的孽障啊，你用旁门左道迷惑姜子牙，叫他烧回封神榜，叫子牙保州灭州。哼，这是什么说啊，该押到玉虚宫见掌教老师去才好。又叫：哼，还不退去啊，姜子牙你好生去吧。申公豹惭愧不敢回话，骑上白鹅虎却指着姜子牙说：哼，你去，我叫你西岐顷刻成血海，白骨积如山。申公豹落下了狠话，愤愤而去。那么申公豹离开后，姜子牙捧着封神榜能够顺利回到西岐吗？欲知后事如何，且听下回分解。那我们就下回分解咯，拜拜。